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在这边呢，首先呢，我要谢谢各位弟兄姐妹为以望代祷啊。他在星期五傍晚已经回家休息了，已经出院回家休息了啊。所以谢谢大家的关怀。那本来今天应该是他讲到的啊，所以我是代妻出征。OK。我想先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在摩西的时代，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到迦南美地花了多少时间？40年。那正确答案 OK。 那我再请问啊，如果啊，从这个埃及原来以色列人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正常的情况下走到迦南地要花多少时间？那40天也差不多，差不多。如果说走最近的路，那就是我箭红色的那个箭头那边所指的，一个成年人可能只需要10几天的时间。那一大群人，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是一大群人，带着老弱妇孺，再加上牛羊还有行李，可能需要走2到3个月的时间。但奇怪的是，神带领以色列人他们走的不是距离最短的路，而是绕道，而且是到那缺水缺食物的旷野。为什么呢？我们先看这个地图，西乃山在哪？在旷野的南边，对不对？那根据圣经呢，神带领以色列人绕到旷野至少有3个原因。第一个，神知道没有经过锻炼的以色列人，如果遇到见强大的腓力士人的攻击，一定会害怕逃跑回去埃及。这在出埃及记里面讲的对不起，他说这个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带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神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经过训练，没有办法面对腓力士人的这种的抵挡。第二个原因，神呢要定义在西乃山和以色列人立约，颁布律法，组织和训练以色列人。那当他们走到西乃山山下的时候，神吩咐摩西说，这个是我们刚才看的经文，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神的心意是要拯救神的子民从敌人的辖制当中出来，跟他们建立关系，颁行律法典章来教导他们过圣洁属神的这种生活，然后也要建立会幕，住在神的子民当中，为的就是要把以色列人怎么样带来归我，带来归于神。因此呢，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停留了11个月，聆听跟学习这个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可以说这是一个为期1年的属灵训练营。那我相信也是一个军事的一个训练营。神带领以色列人这个经过旷野的第三个原因，是神要借着旷野的路程来训练以色列人信靠神，脱离在埃及400年外邦文化的影响，更新呢成为属神的子民，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才能够进入迦南应许之地。这是在生命记我们刚才也看的经文，他们谈到就说这个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 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以色列是在旷野漂流了40年，但我相信啊，神原本的计划是在旷野当中锻炼以色列人，可能差不多1-2年的时间，啊，就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但是呢，以色列人因为不信神，以致在旷野多漂流了38年。读过民数记的弟兄姐妹，可能对于啊神在旷野严厉的管教以色列人印象深刻，但其实一开始1.5年的时间，神在旷野对以色列人的锻炼是恩典大大的超过管教。我们来看这个过程。刚离开埃及地，以色列人来到海边，前有大水，后有埃及追兵，他们就开始埋怨。埋怨什么？宁可在埃及为奴，好过死在旷野。这个其实也蛮自然的啦，我想我们碰到这种情况也许也会这样，但百姓过了红海之后，他们来到了舒尔的旷野，到了一个地方叫做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因为水苦不能喝，百姓就埋怨摩西。那后来神吩咐摩西把树丢在水里，这个水就变甜了。在出埃及的2个月，他们来到了逊的旷野，因为食物短缺，百姓再次埋怨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我不晓得如果你是摩西听到这样的话，你是什么样的感受。那神听了百姓的埋怨，神供应百姓的需要，先有鹌鹑肉，后有属天的食物玛拿来供应神的百姓。从逊的旷野再继续往前走，快到西乃山之前，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利非定。那百姓呢，又因缺水而第三次的埋怨，然后变成争闹，要拿石头打死摩西，怀疑神是否同在，怀疑神是否有能力解决困难。那结果是摩西用杖击打磐石来供应这个百姓的水。我们如果仔细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会发现在那3个月从离开埃及一直到西乃山的路程，面对百姓的埋怨跟不信，神有没有施予任何惩罚？没有，神没有对他们有任何的处罚。不止没有处罚，当呢他们在这个腓力定碰到亚玛利人来攻击以色列民的时候，神还帮助他们战胜了亚玛利人。我们可以说神在这个时候呢，对待以色列民呢，就好像抚养一个婴孩一样。重点是什么？是让以色列民经历和认识到神的爱、神的能力以及神的保护和供应。那当然神的保护跟供应不意味着神的子民不会遇见任何的困难。在这个旷野的历程当中，神没有超前部署一路呵护让他们走旷野好像在伊甸园里面散步一样轻松，而是引导以色列民经历旷野的缺乏跟艰难，因此呢，他们可以清楚的知道他们之所以能够存活，完全是出于神的保护跟供应。到了西乃山之后，神与以色列的百姓立约，并且颁布了律法，要求以色列民守约遵行律法，而以色列民也承诺他们要遵行律法。其实也就是说，神借着立约跟颁布律法来清楚地教导以色列民，神是他们的君王，他们是属神的子民、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所以他们的生活方式不能按照他们在埃及地所习惯的那个方式， 而是必须按照律法所规定的那种圣洁、公义和怜悯的这种崭新的生活方式而活。在立约并学习律法之后不久，软弱的以色列民因为摩西在西乃山上待了40昼夜，他们不晓得摩西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慌张起来，要求亚伦来造看得见的金牛犊，来代表那个看不见的耶和华神，这样子他可以让这个神来带领他们继续往前走。这样子的一个作为或许没有违反十诫的第一条，但明显的违反了十诫的第二条。因此摩西下山之后，神第一次惩罚管教了以色列民，借着利未人的刀杀了3000人。在西乃山停留了11个月，学习律法和整军经武，并且完成了会幕的建造之后，以色列民很有组织的开始往迦南地来前行军前进。可惜的是，虽然以色列民经历了那么多的神的恩典跟供应，也学习了神的律法，但是他们还是一不顺心就发怨言。对比在埃及当奴隶的好处，他们的身体是离开了埃及，但是他们的心仍然在埃及，他们的生命仍然是埃及奴隶的生命。离开西乃山没多久，到了塔贝拉这个地方，百姓又发怨言，神就加以管教，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然后他们继续前行，到了基伯罗哈塔瓦，在这里没有缺水，也没有缺食物，但是以色列民怎么讲呢？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之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针对以色列民的抱怨，没有肉吃，神仍然供应，但同时呢，也是严加的管教。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绝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最后，以色列民在巴兰的旷野安营，摩西遵从神的吩咐，差遣12个探子去勘察迦南地的情况。那当他们听到探子的回报，全会众就忘了神的保护跟供应，只看见迦南的那个城高城大人高，他们就违背神，要打死摩西回埃及。所以神惩罚管教他们在旷野漂流了38年，因为他们的生命还没有锻炼成熟，可以进入那迦南的应许之地。神的心意不只是要拯救人，带领人进入他的国度，更是希望每一个进入神国的子民都能够有神的性情，在思想跟行为上有神的样式。那以色列人呢，长期生活在这个埃及的统治之下，受到外邦的文化和宗教的影响，还有道德败坏的污染，所以需要重新的学习去过一个圣洁依靠神的生活。因此神把他们带到旷野，教导训练他们，让他们去体验去经历神的作为，使他们能够过圣洁依靠神的这种的一个生活。但可惜的是，在旷野漂流的第一代以色列民，虽然经历了各样的神迹奇事，也清楚地看到了神的保护跟供应，接受了神透过律法的教导，但是生命依然没有更新，不愿意信靠神， 就好像刚才讲的，他们的身体离开了埃及，但心却在埃及，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仍然跟在埃及为奴的时候一样，没有得到释放，所以动不动他们就想回到埃及。透过这个旷野的历程，神所要对付锻炼的，就是要我们能够改变，成为一个适合居住在应许之地的人，成为一个真正属神的人。所以就如同以色列民被神拯救离开埃及之后，神带领他们进入旷野一样，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耶稣基督救赎拯救我们脱离了这个罪和死亡的辖制之后，神也并没有马上带领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进入神所应许的那个新天新地，而是被带入什么？带入到教会，一个属神的群体里面，然后继续在这个世界里面学习过信靠神的生活，同时要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脱离这个世界的控制，如同以色列人必须脱离埃及的辖制一样。基督徒要必须脱离的第一个辖制是，我们到底是为谁而活？这个世界教导我们要为自己活，要为人活，那个人可能是你的父母，你的家庭，你的儿女，但是属神的人是要为神活，是为了侍奉跟敬拜神而活。我们刚刚看过的经文出埃及记十九章四节那边讲是说，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神拯救在埃及为奴的以色列民，神救赎我们基督徒之后不是没有目的的，是要将我们从世界中分别出来，也就是分别为圣，归属于神，成为神珍贵的财产。这是经文做属我的子民原文的意思，是神珍贵的财产。所以有两方面重要的意义，第一个，在神的眼里我们是宝贵的，这可以从圣子耶稣基督为我们付出昂贵的代价来看出来。第二个，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神的财产，也就是说我们的主人不是我们自己，我们的主人不是父母，不是配偶，不是儿女，不是工作的老板，而是至高的造物主，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真神。所以我们能拯救是要我们能够归向神，做神专属的子民，并且要做祭司的国度。什么是祭司呢？祭司其实就是被分别出来来这个侍奉神的人。那所以祭司的国度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有被救赎的人都要侍奉敬拜神。马丁路德所说的人人皆祭司，其实就表达出来这个意思。具体的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在的场合都要成为神与人相遇的一个场合，我们要带下神的同在，我们的言行举止要荣耀神，祝福人，帮助和带领人来敬拜神。我们的职责是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圣洁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是讲到国民的一个特性。那圣洁最根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属于神，为神而活。听到为神而活，没想到这是属灵的高调吗？我们基督徒真的为神而活吗？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这边讲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接下去罗马书十四章这边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罗马书十二章二节那边谈到的这个世界，其实是指的受到魔鬼撒旦所影响所形成的那一个反对神的一个势力性系统。简单的说，这个世界指的就是正在冲击我们信徒一切属世的这个事物，包括情欲、厌乐、追求、潮流、文化、价值观等等。所以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指的其实就是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我们都是习惯的奴隶啊，同时也我们也都还暴露在这个世界的思想跟潮流的影响之下，所以我们要刻意的去学习神的话语，去操练跟遵行神的话语来生活，从过去的那个习惯的生活模式当中被解放出来，过一个超越环境影响、依靠神、爱神、爱人的生活。以色列民在旷野，虽然每天看到神迹奇事，但是呢，无论是遇见食物短缺、饮水不足，或是碰到危险，就埋怨摩西，就埋怨神。以色列民的软弱，其实正是反映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我们也常常一碰到挫折，我们需要没有被满足，就忘记主的恩典，我们会埋怨。在圣经的记载里面，这个跟这样子的一个反应相反的，这个使徒保罗，他为了福音的缘故受鞭打、遇危险、被关到监牢，但他仍然什么蛮有喜乐。腓立比书，我相信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段经文，保罗这么讲，他说，我无论是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什么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说得很清楚，他学会了，对，学会了什么？学会了坚忍吗？我想或许啦，但是呢，他真正的秘诀是什么？是倚靠神。所以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我们也是要学习，学习神的话语，学习依靠神属天的供应跟能力。当以色列民在旷野没有食物的时候，神可以调来满天的鹌鹑，那神也这么做过，神也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但神没这么做。那神长期供应以色列人的是什么？是这个世界所没有的玛拿，而且是不能储藏，按个人需要量身供应的一种奇怪的食物。所以申命记这一边有谈到，就是说这个神赐的玛拿，让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供应这个奇怪的玛拿，其实目的也是教导以色列民要天天依靠神的供应，按照神所规定的方法来生活。因为真正的供应不是依靠这个世界的物质，而是出自神的意志，出自神的话语。神所定规的生活方式在摩西的时代是遵守律法的规定，但我们不要忘了，律法是神与人立约之下的一个规定，所以重点 其实不在那个规条本身，而是那个规条所要维持的人与神还有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是这个规条所要模塑的这个神国子民的生活的模式，是遵行规条所代表的顺服跟信靠神的那个意义。那在新约的时代，神所定规的生活方式，除了耶稣的教导，例如登山宝训之外，使徒所写的新约书卷很清楚地教导许多基督徒生活的原则，这些都是要模塑神国的子民、神的儿女的一个生活模式。所以同样的，我们遵行这些诫命，神的诫命是我们顺服跟信靠神的表现，也是见证属神的人跟世界上不认识神的人的不同。以弗所书这么讲，他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所以我们呢，这个蒙神救赎的神的儿女，我们行事为人不能再像未信主的时候一样存虚妄的心。虚妄的心指的是假的、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心思意念。这个旁边的那个下面的字你们先不要看啊。我们记不记得以色列民因为这个四十昼夜见不到摩西，而要求亚伦铸造神像，好让神像带领他们继续前行。那很快的，亚伦跟以色列民就很有默契的铸造了金牛犊。为什么以金牛犊为神的像呢？有一个蛮合理的一个讲法是，以色列民呢，其实他们并不是要舍弃耶和华神，另外去造一个神来敬拜，而是在满是神像的这个埃及生活惯了，他们很难去追随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神。所以呢，他们要求亚伦按照他们在埃及所看到的代表埃及太阳神的这个偶像这个阿比斯来造一个代表耶和华的像。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是阿比斯的像，他其实阿比斯是一只牛，他不是太阳神 OK 他用呢他上面的两只牛角顶着太阳神来移动，所以呢阿比斯是代表太阳神，他本身不是，但是他是代表。而以色列民呢，就将这一个代表太阳神的阿比斯牛的像转移成代表耶和华神，却完全忘了他们所承诺遵守十诫的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上地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其实这种混合敬拜的事情呢，不是只有在古代这个出埃及的时候才有，在现代的社会基督徒也会把他们受这个世界影响然后习惯追求的这个假神跟三一真神混合起来敬拜。这个图片是在讲在2008年的一月，有一个倡导这个成功神学的美国牧师 Cindy Jacob， 他在祷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感动，他说上帝告诉他这个世界呢会发生大事情，所以呢要叫一群人到华尔街那只铜牛，知道华尔街有一只铜牛到他那只铜牛前面来祷告。所以他就召聚了一些人，一群的人在2008年10月29号那一天去纽约华尔街铜牛前面祷告。为什么选那一天？因为10月29号在1930年的时候是一个世界经济崩盘的日子，所以呢他说必须选那一天去祷告，要不然世界经济会再次崩盘。结果呢真的就有很多人在那一天就围绕着那只铜牛来唱歌祷告。他们祷告的内容 是说，上帝啊，牛熊市牛市我们都不要，我们要狮市，因为耶稣是狮子，他来了我们 就不会崩盘，以后就是永远都很兴旺。基本上他们是希望上帝介入，让我们可以避免经济不景气。可是他们真正要的不是上帝，要的是什么？要的是经济所带来的富有，对不对？就是给我景气，给我钱，不要有时候景气，有时候不景气，最好是什么？时事永远兴旺。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使徒保罗教导我们要去除这个世界的影响，要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来彰显出真正的仁义跟圣洁。那保罗在以弗所书的一个实际的生活教导包括有这些啊，这个我想也是讲过好几次的经文啊，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个世界教导啊，尤其是我们华人，赞美容易使人骄傲，批评可以使人进步，但是神教导我们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世界教导我们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是神教导我们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下面这个也是讲了很多次的经文啊，以弗所书啊五章二十二节这边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他的丈夫。这个世界教导我们男尊女卑，妇女能顶半边天，但是神教导我们丈夫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要从过去的习惯的生活模式中解放出来，过一个超越环境影响、依靠神、爱神爱人的生活，我们必须要熟悉和遵行神的话语。因为耶稣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想要熟悉神的话语，这个郑牧师在上一次有谈到默想神的话，这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能够熟悉神的话语的。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不能轻忽我们肉体的软弱和属灵征战的现实，因为我们并不是与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因此我们要操练顺服圣灵的引导，依靠圣灵的大能大力，来胜过自己的软弱和来自情欲和魔鬼的这个试探。圣灵保惠师的内助跟帮助是旧约时代的以色列民他们没有的，这个是我们新约的，在新约时代基督徒所独享的属灵祝福。所以虽然出埃及的第一代以色列民除了两个人之外都无法进入应许之地来享受神所赐的安息，但是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却可以很有信心，当我们经历了旷野的锻炼之后，因着圣灵的帮助， 我们可以进入神所为我们预备得享安息的那个应许之地。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拣选拯救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我要借着我们活出与世人不同的生活模式，来见证和宣扬你的慈爱、信实和能力。但是我们的信心仍然不足，我们的心思意念、性格习惯仍然会不自觉地跟随世界的脚步走。祈求你圣灵的帮助，刚强我们的信心，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从过去习惯的生活模式中被释放出来，按照你的心意过一个超越环境影响、信靠神、爱神爱人的生活。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